我们今天个人实相本质来到第618节。那618节一开始蛮有趣的哈，他提到理查巴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买过他的书，就是《天地一沙鸥》这本书在我小时候是蛮有名的啦，听说他这本书赚了蛮多钱的哈。那理查巴哈跟他的编辑，这是第二次来找卢伯，他8月份的时候来过一次。那为什么他会来找卢伯呢？因为理查巴哈写这本书，他这个书的内容其实是从他的灵感上来的。那我们昨天在上课的时候，我有提到一个观念嘛，就是说我们有四个身体，有我们说的本体、心智体，mind form 心智体，然后有星光体，也就是灵体，然后我们有自己的身体。那意识系统来讲的话，我们有分四个意识系统嘛，一个是内我意识系统，一个是意识心的系统，一个是我们的自我意识系统，一个是身体意识系统嘛，那当然，在人类早期演化的时候，它基本上是没有我们说的自我意识系统嘛，它是可能内我意识系统透过意识心直接在掌控我们的身体的意识系统嘛。那所以呢，有很多我们的特质，比如说像理查巴哈的这一本《天地一沙鸥》，如果他是突然间听到这一本书的内容，然后把它写下来的话。那理查巴哈提到说，这个应该不是他写的书，因为他是从他的灵感上得来的。可是，如果你再仔细一想的话，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本书的来源，它其实来自于他的比较内在的部分，或者是说，可能由他的意识心上面的，或者是说由他的内我意识传来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在讲到说，如果我们人有四个意识系统，那么我们的自我意识落在我们的身体意识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人，有意识的人，对吧？可是如果说我们昏迷的时候或睡着的时候呢，我们的自我意识事实上是离开我们的身体，所以身体它仍然有它的身体意识在继续运作。可是呢，我们的自我意识是离开身体嘛？那自我意识在做梦的状态里面呢，它可能到各个层次去，或到各个不同的次元。我们说这是一个多重的这个宇宙跟多重的人格，所以我跟我朋友讲说，现在最好做的生意就是 pest control，就是杀虫公司，因为宇宙是多重的，人格也很多重，所以杀虫公司生意应该是蛮好的，这开玩笑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其实一个人的创造比如说你不管你念的什么博士啊、硕士啊，或者是有多大的一个学习，它基本上你写的东西是人家已经这个世界上早就有的东西嘛。那如果要谈到创造的话，是什么？是你怎么样跟你的内在意识能够做连接，然后怎么样利用现有的资料，说你所学的东西联合着你内在意识心里面的东西，然后去说行嘛。所以他这里也下一段就提到说，真相当自发性的大唱苏玛丽的歌，用苏玛丽文写的歌。那对一个现代人的真来讲的话，他应该是不会懂苏玛丽文，那当然也不会唱苏玛丽的歌，因为那个歌根本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能还没有人去做嘛。可是，在内在里面呢，他其实什么样的歌曲或什么样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有的，所以，比较重要的是这个"自花"两个字，就是说，当他没有控制的时候，当他是自由的时候呢，其实他内在跟外在会合成一体，他会自花的做一些适当的表现，就好像我刚提到说，这个理查巴哈他会写《天地一沙鸥》，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自花性的一个展现呢？理查巴哈可能不是个作者，听说他是一个飞行员，他是一个驾驶，飞行的pilot 是不是驾驶员？ 所以他的内在呢，他会自发的把这个信息传送过来 给我们。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对孩子的教育，或者我们现在不管年纪多大，我们说要创造我们的人生，那大部分的人会问一个问题说，那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创造啊。好，那我们谈到创造力的一个开花的话，我们会说你多跟自己的灵感接触啊。我们会说那我怎么样跟我的灵感接触，这是下一个问题吗？好，那其实在这一章里面呢，我觉得非常精彩的一点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灵感接触，然后我们怎么样重新组织我们的一些想法一些观念，然后怎么样因为组织的关系能够看到自己的观念，要的部分我们存下来，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丢掉。好，这是我觉得这一章里面今天的课程，坦白说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精彩了。那如果说你去看我今天的这个写的引导文的话，那我想就更精彩了啊，有空再去看吧。好，那我们就来进行到今天的618节的本文。那本文的第一句话他提到说，核心信念，什么是核心信念呢？他说核心信念就是你依赖以建造人生的那些信念。我们再解释一下信念是什么东西呢？依照赛斯书的一个解释方式说呢，信念是自我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有自我意识？有自我意识，在我们昨天的上课的内容当中，自我意识属于第三层嘛，第三层意识对吗？有自我意识哦，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意识，就是属于灵体的星光体的这个系统嘛，有自我意识。那心智的形成物又是什么？心智的形成物就是意识心的形成物。因为我们在讲心智，我们一般用 mind 来解释，所以换言之就是当你的自我意识把它形成，而且一直加强，加强到变成一种心智的形成物，就是你的意识心能够形成，那就是说它内推到我们的意识心系统的时候，这个来讲的话，对一个人来讲变成一种本然，一种由衷出来的气质。好，就好像说Amy 任何人看到你，他会感受到你的跟别人不同的气质，对吗？那任何人看到 Charles 会觉得 Charles 有一种 Charles 不同的一个特质。那看到 Bonnie 的特质，对不对？然后如果 Amy 你把你现在的自我意识当中的内容告诉我，解释给我听，那我听了以后，我模仿你，我模仿不出你的特质，因为你后面有一个容纳你一个个人最深层的那个特质的地方呢，我们叫它就是意识心，或者是意识心系统。好，所以一个人的本质，或者是他所散发出来那个特质呢，它是属于我们说他的信念或他的意识心系统，是心智的形成物。当然它跟你的自我意识是有关的，因为信念是你会有自我意识，你会觉察到它的。好，这是我觉得算是对信念的一个解释。那么核心信念又是什么呢？核心信念应该是说它主要信念吧。好，比如说我相信女人是应该要追求美丽的，这可能是一个核心信念。好，那做人要有道德，这可能是一个普通信念。所以你的一生当中，你可能一直在 follow 某一种你信以为真，而且认为这个东西是好像没有办法去怀疑的那个东西呢，那我们叫它是一个核心信念，也就是你人生的主轴。好，那他说当然你的人生所建造的，我们说我们的信念在创造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观念能够产生我们的情绪。好，那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信念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创造人生嘛。那可是由内而外创造人生，我们的思想有那么多，我们的信念有那么多，有某些部分是我们的主轴。好，这主轴的话，可能你这一生当中你一直在碰到的问题啊，就是你的主轴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女人很爱干净，好，那他很爱干净，可是大部分的男生都不是那么爱干净。可是有些女人她很爱干净，非常爱干净，甚至到洁癖，可是她的先生也很爱干净，所以这个就不是她的人生主轴。那我有个例子是，有一个女人很爱干净，她也很爱另外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 90% 都蛮好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不爱干净。 好，那最后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分开，啊，这个女的最要离开他，是因为他一回家看到家里弄得乱七八糟，那他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欠计怕丢，就家里像子弹打过一样这样子，啊，所以他不愿意再跟这个男的在一起了这样子。好，那你看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干净所造成的人生事件，就是这个女生的一个信念主轴了嘛？因为她影响她最大的，或者一直在发生的那些事情，恐怕就是她的一个人生主轴，就是我们说的核心信念嘛。你其他可能跟她有差异，她也还 OK， 可是有些有很大差异，那是不 OK 的啊。那我们说叫做核心信念。然后我们在谈核心信念的时候，他这里提到，他说虽然你不常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上面，但是你是有意识的知觉到他的存在，这是两个前提哦。好，我们说核心信念呢，第一个，你不常把你的注意放在上面，比如说我这个朋友，那么他很爱干净，他并不自觉他是爱干净的，他不自觉的，他认为你就应该要这样子啊，所以他不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他上面，可是他却有意识的知觉到他，因为有个人跟他的想法有很大差异的时候，他会无法忍受，所以他知觉他存在，可是他却不把注意力放在上面，他不知道他存在。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我说不常把注意力放在上面，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却也知道他存在，这两个，所以呢，他说这些信念变成看不见了。所以什么叫核心信念呢？就是你看不见的，你又有注意力在上面，然后又觉察到它存在的那个想法，这样对吗？好，就是这个想法呢，我甚至不认为它是存在的，它是事实。好，比如说一个人要做好人，你为什么就必须要讨论呢？这就是事实啊。啊，你违反这个道理，他是觉得说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好，那我们再看，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发生很多很大的痛苦，或很大的排斥，或很大的防疫，或很大的不愉快的时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念跟对方是有强烈差距的。也就是说，你带着某种信念，那用这样的信念看出去这个世界跟你有强烈差距，你当然觉得我无法忍受嘛，对吧？我们比较常举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是在以婚姻状态来讲啊，比如说如果你在回教国家，那么你可能娶五个太太四个太太好像 OK 嘛，可是你到这里的话不行了，你可能犯重婚罪，对吗？那一样的情况，如果在美国你自由恋爱是本来是很自然的啊，可是如果你是在回教国家的话，自由恋爱是不被允许的，对吗？所以当有人自由恋爱的时候，那个会怎么样？强烈冲突。那强烈冲突就强烈不愉快，强烈的想要打击，想要防御对方嘛，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你就看到，其实是我们说思维造成的差异，这样对吗？好，你有不同的思维，那么你看出去对方跟你有强烈的不同，强烈的差异，那由于这个强烈差异，你会引起强烈的不愉快。然后这个往往都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一直在学习的，那一直都会发生的话，就变成我们的所谓的核心信念或人生主轴嘛。好，所以那现在重点是在，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很不愉快，或者我们现在觉得很担心很害怕，但是不管是什么，现在重点是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好，我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再等一下。所以你要看说，好，我们讲到说，其实既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念嘛，那观念一定有落差嘛，我的观念跟你不同，那真正的发生问题或发生难过，大部分都是观念上产生出来的差异嘛。 但是我们的观念到底我们的网路是什么，我们自己却看不清楚，我无法看到我现在我的网路是什么，甚至于我现在发生问题了，比如说我最近觉得啊很无力感，然后全身都没有动力，那可是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我没有动力，因为我看不到我的意识心的内容。好，我们提到我们有自我意识，我们有意识心，那我可以看到我自我意识的内容，因为很容易看，自我意识就是我现在怎么想。好，可是你意识心的内容你看不到，那意识心的内容看不到的话，那你看不到意识心的内容，你就不知道现在到底什么事情在造成你现在人生的困难的。那为什么会看不到意识性的内容，他解释给我们听，就是因为首先我们不把注意力放在它上面，第二个就是我们却又觉得它存在，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除非你对你意识性的内容开始有所觉察，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四个系统，那么其实讲来讲去好像我们那个意识心的那个部分的内容的了解，或者是那个部分的这个存起，对我们人生的创造来讲，或者是协赛斯的这个整个主要主轴来讲，这个意识心的觉察会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个朋友呢，他曾经问过我说，你可不可以用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话来形容什么叫意识心，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话来形容意识心？意识心到底是什么？我想了半天呢，我就用一个字来形容它，就是 MIND, mind, 你的 mind。 那这个 mind 呢，它这个 mind 也是我们说的心智，那这个心智呢，它其实不是你的自我意识，因为你的 mind 的形成它在内在里头，比如说像我们的小夏磊，好，你把它放在桌子上，你把它倾斜，他很害怕，他并没有摔过啊，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心智体 mind form。 在他的 mind form 里面，他有存了一个资料，就是这样倒下去是很危险而且是不可以的，他就是这是他的啊，在这个人间他学到的东西之外已经附属于他的一个 mind form, 是不是这样子？有人也去试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比如说一个孩子刚刚出生大概一个月不到，然后给他看三个苹果，然后呢放一个黑布一拿起来变成两个，这个孩子他会一直看怎么搞的，那么显然孩子会有数字感，他那个是三个怎么会变两个，怎么这个布一拉在一秒钟怎么会变两个，所以他的 mind form 里面没有人教他数字，没有人教他识别，可是他其实他是有一个基本逻辑的一个基本，我们说基本信念，或者说我们说基本的一个假设好了，像时间就是一个基本假设嘛。我们一定会，只要你是人，好，出生在人间，那么你一定有时间感，而这个时间感就会造成你的基本假设，时间是一种基本假设。好，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发现到说，你学赛斯或者是我们人生的创造当中呢，我们对我们的 mind form, 也就是 mind 的那个了解，就心智的了解呢，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的 mind 造成你的本质、你的气质、你的你这个人的那种由衷出来的那个给人家的感觉，好，别人学不到你这一套的，或者是别人所表现出来的气质不一样的，好，有一个东师去学西施。去摸自己的心，你其实是无法做到，因为东施无法学西施效颦嘛。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那西施的话，他有一个他的意识心，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气质是别人学不到的。好，所以我是说，如果以意识心来讲的话，那个 mind form 它其实控制你的自我意识之外的意识。你自我意识之外，那我们对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了解？他说，你若要了解你的意识、你的自己的信念跟意念的话，哈，新书是叫意念了，旧书都是用概念。好，他新书他把这个概念改成意念这样子。好，他说打个比喻，就好像你拿开眼罩漫步在其中，那旧书的话是说你张开眼睛漫步在其中，意思一样了。 那什么是眼罩呢？其实眼罩就是你把自己认为是事实看不见的那个信念，那是你的眼罩。好，比如说啊、对美国人来讲的话，他会说吃头是很野蛮的，那这吃头是野蛮这个事情是不是他的眼罩？可是像我公司同事今天中午才在讲说他最喜欢吃的是鸭头，好，很喜欢吃鸭头。那为什么？他说鸭头很有嚼劲、啊、然后里面有鸭脑可以吃，他觉得说那个很好吃这样子。对，但是如果你看麦克的表情就知道说他对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对吧？啊，不一样嘛。好，那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吃鸭脚、鸭掌嘛，哈，可是美国人他可能不吃，因为他想说这个东西不是他大便的嘛。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不同的信念，然后不信念的话会变成一种类似像眼罩一样，你就没有办法漫步在你的信念跟意念之间这样子。所以透过你自己创造的那些结构，你把你的经验集中于其上，而组织好那些意念。好，我们来看，我们说核心信念的形成，什么叫核心信念？就是你看起来已经是事实的。好，没关系。你看起来已经是事实的那些想法，它变成核心嘛？哈，那我们为什么会把它变成事实？其实是我们自己慢慢去把它组织起来的。我们从小去把它组织起来的。那我们把它组织起来以后，把经验集结在其上，然后把它组织起来，那这些东西变成我们在创造性的一些结构。其实我们以后的创造，人生的创造，居然 base 在我们把它组织起来的那些信念跟概念上面。也就是说，我如果从小过什么样的日子，那我对我自己有不同的这个个人形象，而这些个人形象呢，它其实是我后来长大之后创造人生的一个基本工具。好，对，像我们昨天有提到嘛，哈，我们的任何意念的形成，比如说我现在起来，我根本不会去提到说我已经有想法让我自己脚要提起来，没有。我就直接就起来了嘛，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来讲已经习惯到变成一种事实，一种基本架构了。那我已经把那个经验集结在上面了，所以我去游泳，我就啪就游到水里面，我没有想到说我应该怎么游，我就自然而然会游了。好，所以你如果要想看清楚自己的心，这就是赛斯的操作了。好，你要，因为我们只要看到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不同的人生嘛。好，那你怎么样看到自己的心呢？那赛斯的教导就是说，你必须要拆散你的思想结构。我现在的人生是我一点一滴的把它结构起来的一个思想结构。好，这个思想结构呢，有一部分呢，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意识心里面，变成意识心本然的一个部分的。那有一部分呢，我是放在我的自我意识，我一种自动反应的动作呢，我就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我到菜市场去，我就会买看什么地方 on sale 的菜。好，这就是我们说自动反应。那这些你如果要看到自己的心，首先就是要拆散你的思想结构，你要把它拆掉。好，那怎么样拆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是一个修行者，我要看我怎么样去结构我的信念。基本方法就是你要去拆解你的思想，这是最重要的。那怎么拆呢？他这里提三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就是说，你跟着你的思想走。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不要加以批判，第三个不要跟你现在的信念系统做比较。比如说我现在到菜市场去，那我跟着我的想法到菜市场去，就我就拿起一根葱，哦，来然后我就看，哎，一块钱一把。然后我假如说我开始会起批判的嘛，哦，怎么这么贵？好，这就我起批判的嘛。第二个就是我跟以前的信念系统想说，就今天不要买，我以前的信念系统是这样嘛，好。那他是告诉你说，你跟着你的思想走， 但是不要批判他，不要去跟你的现在的系统做比较，然后你看你是怎么想的。所以他这里的方法就是你怎么样解构你的思想，就是跟着你的思想走，你现在想什么，你一直在看着你的思想怎么走，然后不要去批判他对或不对。因为我说的对或不对，是不是我加上我已经有的力王，也就是说所谓的对或不对，是我戴着眼罩在看人家嘛。好，比如说啊，这个人怎么那么脏，好，那么我一定有一个不喜欢脏的想法，现在我里面，那我开始去批判对方嘛。但是如果不开始批判，我看我怎么去想他，我的思跟着我思想走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嘛。所以你不要去判断，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要判断说啊，我现在不，我人啊，这个要正面思想，我现在想法是负面的，我赶快要正面一点，那不对，因为你是要跟着思想走就好了，你跟着你的思想走，不要判断，不要跟现在的这个信念架构做比较。为什么呢？因为经过系统化组织起来的信念会收集并留住你的经验。但这里在讲这两句话呢，它也是在讲很重要的一个赛斯思想，就是我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我会自动的去收集组织我的经验，我会组织我的信念，然后我会收集我的经验。啊，比如说我如果现在想要种菜，那我到书店去以后，看到一堆书的时候，你知道我的眼睛会看到哪里？跟菜有关的，其他我看不到。哎，你说里面有一些谈美容的啊，什么化妆的、啊，我没有看到，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但是哎，有种菜的我看到了，为什么？因为我的信念、我的想法，直接会去收集，也会直接会去组织我要的东西。所以你觉得某个人很不好，或常常碰到不好的人，是因为你已经组织你的信念，而且你在留住你的经验了，而这个经验呢，会更加加强你的想法。啊，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很小气，那么你对他有这个想法之后，你每一次碰到他的行为，你都会用他是不是小气来衡量他嘛？就是他大方的地方你没有看到，可是他小气的地方你全部都看到了，会留住当作经验，然后会来加强你的信念，会组织对这个人的想法。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说这叫经验的打包，我吃剩要打包回家。啊，那现在呢，你现在信念也有打包，就是你有一个想法已经先产生的，你就开始打包你的经验了。所以呢，他说当你看到某一个恍惚跟另外一个经验相似的时候，常常你也会不以细查的就把它纳入你同一个包装的系统里面。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不喜欢吃葱，好，那这个叫做洋葱，它本来跟葱没有关，但是它看起来好像蛮近的，所以洋葱我也不吃。那某些东西看起来有点葱的味道的，那我也就变成慢慢不吃了，就是相近的或类似的，你就会打包进去这样子。好，或者是说我跟某某人结成兄弟，好，结拜兄弟，然后呢，结拜兄弟是我跟他的感情嘛，可是由于结拜兄弟这个桃园山结义的这个中国人的观念，然后你会打包一些什么东西呢？既然是山结义嘛，所以一定跟义有关嘛，那朋友有通财之义嘛，好，那要互相照顾了，好，然后他要照顾我，我要照顾他，或者是要有义气，要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东西就在里面的，他会一起打包。好，本来只是跟他很要好的朋友，好到说跟他有那种类似像兄弟之情，可是因为结拜兄弟呢，有连到中国人的那个桃园山结义，所以那个结义的部分呢就连起来了，然后会把家庭的那个兄弟的观念又连在一起的，所以你会认为说他就是你弟兄，那弟兄就是要维护他，好，会用不顾一切的来维护他，这才会叫做结义嘛。所以你看哦，比如说我跟麦克很要好，那我跟他结拜兄弟，那因为我跟他结拜兄弟，所以我会连起来一大堆打包在一起的一些信念，对吗？那如果你不宜细细审查的话，我本来只是跟他好朋友，我如果细细审查，就是我跟他是好朋友嘛，好朋友好到像兄弟一样嘛，可是你打包进去的是把他当家人嘛，对不对？然后家人以后就表示说你 你跟他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嘛，好，所以你会纳入同一个包装里面的系统。可是如果把这个信念藏着的这意外呢，你把它揭开的时候，揭开那个信念的封皮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呢，你可能发现里面藏着本来不在范围内的很可贵的资料。举个例子来讲，像我刚刚提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哎，我跟麦克结拜兄弟，然后就发现到说，本来只是因为朋友很好嘛，然后我会在我以前没有的对外人的那种爱，或者是那种那种无条件的那种之间的记忆，哎，这个部分我在里面，这本来是我人生可能没有的。我想这种经验应该很多人有了，比如说我跟别人是本来就是就都大家都是好朋友嘛，好了，那现在结拜成姐妹了，那别人结姐妹以后，从结拜成姐妹之后，又把那个姐妹真实姐妹的那个情感呢，包装在这个信念的封皮里面，有没有？所以因此呢，你会发现很多可贵的一些资料，有可能，好，但是如果你不去包装的话，他说一个人在标准的核心信念周围会有很多人造的一个意念情，就像人造花一样。啊，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刚提到那个兄弟，那兄弟里面有没有包含很多的人造意念呢？有吧？好，或者是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好，那这个中国人，比如说要中国人要这个同仇同仇敌忾啦什么之类的，那这个东西就会包装很多人造的这个意念情，它本来不是在这个里面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说我们的信念在创造人生，可是这个信念呢，它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由于你的习惯，那也由于你这个信念的强度。那其实就是谈到动力学的三个原则当中的两个嘛，一个是惯性定律嘛，我一直习惯用这种方式在思考，因为那是我的信念，所以它是个惯性。第二个，因为信念本身有强度，那有强度的话呢，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会一起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因为这两个原因，有惯性定律跟有它的信念的强度，所以核心信念常常会吸引其他类似的信念附着在上面。我们是有一个核心信念啊，比如说我一个人要当好人，那当好人以后呢，可能有很多跟好人有关的其他信念就全部都吸进来了。他这里他是有提一个例子啦，他是说类似像如果是当好妈妈，那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好妈妈，结果你会发现到最后你没有办法用一个人的方式去做生活，你是用妈妈的方式去过生活，因为你要负责任，负责任到一个程度你忘了你自己的角色，你却当了那个妈妈的角色这样子。他说如果你不习惯审查自己的心，你可能任由这些被吸来的信念在原来的地方自行滋长，比如说我对一件事情我一个想法，比如哎，大部分的话比如说像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你说丈夫是头，好，那女人就应该听丈夫的话，但是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的人的观念又有一点抵触，现在人讲到说人人平等又自由嘛，好，但是因为比如说这样的，当丈夫是头这样的信念会不会吸引由丈夫是头以后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好吧，丈夫是头所以经济是要他主宰，丈夫是头所以今天要吃东西要看他要吃什么，丈夫是头所以衣服要我洗饭要我煮，丈夫是头所以我要听他的话什么之类的，我不应他说叫我不要怎么样做我就不要怎么做，有没有因为这个丈夫是头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附属出来很多从属的一些信念都包含在里面嘛，一整重的嘛，那你自己到最后的话直到再也无法辨认何者是回者为止，因为它不断在滋长，最后你又不晓得到底我今天是怎么回事，因为从你的主信念当中会生出很多旁枝的，所以发展到最后的话你所有的经验都以这个意识重为依归，一个本来是一个意念，好，比如说我跟麦克结拜兄弟，然后因为这个兄弟的关系，因为他 attach 很多我们都人造的东西，最后形成一大圈的一大圈的，然后到后来呢你真的不晓得比如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关系给你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后来可能会变成黑帮，因为只要麦克做的事情我就要挺他，他今天 就到外面去伤害别人，我也顶他说，麦克什么地方不对？好，我他什么地方？就是你会发现到你的观点是完全不会是公平的，因为他是在意识丛里面的。好，一般我们说那些所谓的黑帮哈，其实为什么会黑帮呢？因为要互相挺嘛，所以你做错，我也必须要跟你 cover 嘛。他本来可能也没有什么事啊，越 cover 就越多嘛。你被人家欺负，我就集一堆的人帮你去打架嘛。这是附属信念嘛。你被人家欺负，我是你的朋友，那我应该怎么样？仗义直言嘛，哈，要有义气的来挺你。那所以又被人打架嘛，啊，打架是不是又其他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它变成一个意识虫，于是呢。看似这个跟核心信念不相关的资料哈，就不再被你吸收跟消化了。好，比如说我跟麦克是兄弟，那么有人说麦克偷人家的钱，那我会怎么说？跟你什么屁事啊？啊，你抓到麦克真的偷了再说好了。好，我会挺他嘛，挺他的话就是有关。一个正直的，或者是说有公平的这个信念呢，我说不到了。这你可以在生活上很容易看得到了。很多姐妹会，这个姐妹所做的事情，她不再是公平在看这件事情了，是大家都认为她这样，她就大家都帮她 cover 掉。那我只是用这个来解释，其实我们带有某种想法的话，那么这个想法。以外的任何想法，我们既没有办法吸收，也没有办法消化。所以呢，我们会不会有一种状态，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你的想法如果能拆解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比如说，麦克现在是爸爸，对不对？那如果麦克的想法是我是爸爸，我应该爸爸就是要爸爸里面attach太多东西了嘛，父亲这个角色或母亲这个角色里面有太多你从小到大看的这个。历史故事、言情小说里面，当爸爸跟母亲的责任有太多，而且根本你也分不清楚。他说都在里面，对不对？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你没有办法去拆解你的观念的时候，哈，那这些观念就会变成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好，比如说当妈妈了，她可能到50岁了，还要一直问她说：“啊，你没有穿衣服，你会不会冷啊？”啊，你。外面就是你关心他所有的事情了啊，他告诉你怎么拆解哈。但因为我们如果看不到我们的这个核心信念的话哦，那除了这核心信念以外的东西，我们就看不到了啊。那看不到放在哪里呢？他说你看不到也不是就不见了啦，它只是被丢到你心智的角落里面，没有被利用。当然你也是自觉于这些资料之外。好了，我们来看哈，这里又提到心智，对不对？所以比如说我对一件事情我看到了，那我没有注意到它，可是它是存在哪里？它不是不见哦，它仍然存在你心智的某一个部分，它仍然存在，只是你看不到它。好，比如这样讲好了， Amy 小时候，我就是乱讲的啦，就全部我刚刚讲的那些都全部乱讲的哈。Amy 小时候呢不被爸爸妈妈的重视，假设这样讲，好，然后呢 ，Amy 呢一直都觉得说她是一个很可怜的、没有人照顾的一个小女孩。长大以后呢，她就用这种好像很没有价值的这样的人生在过。好了，碰到另外一个人告诉 Amy 说，其实你并不是这样的，好，你去想想看哈，其实你这一辈子过得真的很好，那你爸爸妈妈其实是很疼你的，这是我最近在听到一个朋友在谈他的故事，他都觉得说他妈妈是不疼他的，然后他觉得说他跟他妈妈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了，然后他一直恨他妈妈，就是不在乎他这样子。结果他妈妈过世的就那几天呢，他去翻他的一些留下来的这柜子，就发现他妈妈把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奖状啊，跟他的往来书信啊，就像宝贝一样把它存起来。他看到又当场两眼泪直流，然后在这一刻， 突然间他就回想到他妈妈一直以来对他好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好的部分是你没有看到，可是它存在哪里？存在你的意识心里面，有都有发生。可是当时因为我带着一个信念，所以我对自己看到我妈妈不重视我，妈妈不爱我，妈妈根本不理我，忽略我。好，当有一天你看到你妈妈是这样在保管你的东西的时候，那好的那一面全部被调出来，所以它并不是不存在。好，他在讲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心智的那些部分的，好，有某些部分的，它是会容纳这些资料，也会储存它的，那只是说我们没有那个角度去看它而已。为什么看不到呢？他说因为这些资料不属于你惯常思想的系统，虽然它仍然是你意识可及的范围。什么是你意识可及的范围？你的意识心嘛。好，你的意识心，那为什么你及不到？因为不是你注意所在的地方。所以啊，赛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其实意识就是一个观看的方向。好，比如说我用这个角度在看这个人，我所看到的，我所集合的他个人的特质，他就是那样的人。可是我换一个方向，哎，我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好，这就是意识的功能。那到现在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我停一下好了。其实拆解的部分，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拆解它哈，最重要的一个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让联想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联想它有突破几个地方哈，联想它会突破时间感。我们在联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哈，比如说我联想我妈妈以前怎么照顾我，可能是儿童时代突然间变成年轻时代，又突然间又变成幼童，它其实联想它是一个我们说情感的流动物，它在联想的时候，它其实是在拆解。自由联想，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了。如果大家不想听的话，他说呢，当我们你看它这个藏起来的东西是藏在我们的意识心的某个范围，对不对？比如说妈妈很爱你这个部分，它是藏在你的意识心的某个范围。那可是为什么你看不到呢？因为你没有去看。那为什么你没有去看呢？因为通常当你想要看到意识心的时候，你总是怀有一个目的，想要找到一些资料。我突然间觉得，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感动的盒子，它存活了我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动机，想要去我的意识心去找资料，所以我就可以找到好多他以前疼我的资料，对吗？所以你的意识心，我现在讲的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今天课程的一个主要重点之一。因为我们不时常去我们的意识心去找资料，我们常常是看到我现在自我意识所知道的内容，那我不常去意识心找资料。好，那你有可能要问我说，那我怎么样去我的意识心找资料？其实到意识心找资料的方法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让你脑袋放空放轻松，然后保持着一个对内在的寻求。如果你做企划工作，你就知道我在讲的事情是什么。好，比如说Bonnie 好，他想要做一盆花，那他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 idea。 好，然后他就带着一个渴望，就是我要插一盆非常好的花，我放在我的request 上，然后我就往内去搜寻。所以往内去搜寻，就是我静下心来看我有什么灵感会出现，我看他有什么灵感会出现。你会突然间有一个灵感会出现，就是我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我要这么插。好，那有创造工作经验的人，他会时常让自己处在这种状态。这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一般人就是我只对我现在碰到的事情做反应，但是我不会往内思索。那什么时候往内思索？比如说我带了一个 question， 我带这个 question， 我随时比如说散步的时候我去想它一下，我 你说像这个理查巴哈，他也是在散步的时候去想他一下，就这个灵感会进来吗？啊，或者洗澡的时候去想他一下，啊，甚至于上个洗手间都可以去想他一下，或者是在散步的时候去想他一下，或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让你的心空下来，往内去搜寻。好，你知道这个动作有多重要吗？因为那个我们说，如果你在你的人生创造当中，你不会往你的意识心去搜寻，去往内看的话，哈，那么你就大亏特亏了啦。因为你只有自我意识的内容，而没有意识心的内容，没有你心智，没有你心智的内容。好，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比如说我要写一篇文章叫做我的爸爸，然后我现在有意识的自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写，然后我就去有的时候去想他一下，有的想他一下，我有很多灵感会突然间进来，你不知道那个东西从哪里来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说属于有心智的形成物，是内在心智的形成物。好，这样讲蛮抽象的，好，但是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就准备一本簿子吧，你把你今天想要想的事情把它写下来，然后就留着空白，因为留着空白就是表示什么？表示你的内在空间可以往里头去找答案的。好，但是因为你目标如果明确的，那么它的答案就自然会出现。比如说我这样讲，我现在要创业，好，那我拿着我要创业这个想法，我想我到底做什么好？好，那我留着空白，可能哎，突然间我有一个想法会出现。好，那这就是我说的往内搜寻。那因为我自己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做创造力的工作，所以这部分对我来讲是没有困难的啦。啊，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他基本上他是有事情会反映事情，他没有事情的话，他了不起是有想，但是他不会把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可以集中你的心智去想的，可以 request 这样子。圣经上讲说，当你敲门的时候，上帝都会应门的哈。所以我们是因为有一个目的，想要找一个资料，才会去看意识心。那这个在实际上操作来讲的话会很有用，因为你有了一个想法，有一个目的，往意识心去看。好，如果你把自己教到说好，认为说没有什么意识心啦，啊，也没有什么灵感啦，反正你现在知道什么就是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往那边去找，那么所以呢，你当然就没有东西可以用。那他说更有甚者，如果在你的意识中的所有资料全部牢牢的固定在某个核心信念的周围的话，你甚至已经有一个灵感，你都会视而不见，你不知道那个叫做灵感了。那什么时候 会是这种状态呢？他告诉我们有一种情况会是这种状态，就是呢，你把生命的一个事实当作是，你把一个核心信念的一个内容当作是一个生命的事实，而不是一个信念。好，那你现在认为是事实的事情，它都是一个信念，我可不可以这样讲？那你就可以列出来，你可以列出来，比如说啊，这个人他就是很贪心啊，他是个事实啊，但是他是你的一个信念。或是老了本来就身体会不好啊，这你会说这是事实啊，医学这么讲，外面每个人都这么讲，但是那是个信念。好，所以什么时候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事实的时候呢，你就开始看不见它了。好，那比如说我们说手痛，它是一个信念而不是一个事实。好，那你就要看说，哎，那是什么样的信念造成我的手痛？因为手在反映你的心态嘛。但你说手痛就手痛啊，那就是个事实啊，那它当然就是事实嘛，你就看不到它的信念了嘛，所以它就看不见了。你把它说哦，感冒就是去吃药啊，那但是感冒在告诉你什么呢？好，只有你如此的全然跟他认同的时候，那么你就被他牵着鼻子走，那么你就看不见他。好，比如说我刚刚提到感冒来讲的话，感冒就是被传染嘛，那就是要去吃药嘛， 那你全然认同他吗？那你认为这跟心里面的信念没有关？它是个事实啊。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啦，好，我觉得这个例子举得蛮好的。他说这个看起来是无伤大雅的一个信念，核心信念的问题，就是说我是一个负责的妈妈，我是一个负责的妈妈。那这样的一个我是一个负责的妈妈，我必须要当一个负责的妈妈，这样并没有不好吧？没有什么不好，每个妈妈都想当负责的妈妈嘛，这没有不好嘛，无伤大雅嘛。表面上这个信念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你坚持这个信念的话，哈，哦，没有做审查的话，那就很有问题了。啊，你可能发现“负责”这两个字呢，复合了好多东西。比如说，我要当负责的妈妈，这个“负责”两个字，负责有一大群的人工信念在里面。好，会负责到什么程度？现在问题是，哦，要负责到什么程度了？哈。而且呢，他还没有收，而且他还会收集其他相关里面审查的信念。你对负责有什么想法？从你的答案里，你会发现到这个核心信念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啊，比如，如果负责是指我必须要做前天后的妈妈，别的什么都不管，那这负责对你来讲，我可应该有伤害性吧？我必须要当负责的妈妈，可是我不需要当负责的太太吗？我不需要当很浪漫的妻子吗？我不需要当尽责的职员吗？好，我不需要当不管什么角色啦。好，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不需要当认真的学生吗？那他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哈，我要当负责的妈妈，但是我别的什么都不管，那有够负责的吧，蛮负责的，哦，可是别的都不管的话，那问题就来了嘛，哦，那么你可能会有麻烦。为什么？因为那个核心信念去阻止你去运用那些跟母子不相干的其他能力，哦，比如说哎，我很会插花啊，我就是一个艺术家，我要当负责的妈妈，所以我不画画了，哦，我是个负责的妈妈，所以我可能，喜欢跳舞的我不去跳了，哦，喜欢做某些事情，或我的某些能力，唱歌能力很好，我不去唱了，好，那这样的话就会阻止你去运用那些与母子不相干的能力了。你可能开始只是透过那个核心线去看所有的实质资料，就是我要当负责的妈妈。可是他说你不再以赤子之心或者是一个独立个体尚未僵坏的好奇心去看这个世界。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个体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嘛，想要去观察啊，哦，然后我们的想法基本上是不会僵化的，都是充满着好奇心嘛。可是因为你现在是认为我必须要当负责的妈妈，所以呢你永远只透过当母亲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了。那这样叫僵化嘛，就是你被你的思维锁住了。对，那就不是我刚讲的把思想解掉，你可以解构它，你可以当负责的妈妈，但是有时候你也想当一个耍赖的女孩啊，哦，那这两个你都想当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太负责了，就是只能用负责的妈妈的眼睛看世界。他说如此一来，你难免自解于很多实质经验之外，其他的经验我都不要了，我只要当负责的妈妈，哦，有很多夫妻呢，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呢，丈夫都觉得说他是好像孤儿一样，丈夫不重要，孩子最重要嘛，哦，所以根据这个意念的强度跟他的顽强程度，以及你是否愿意去处理他，哦，你又会心电感应的吸引这个以这个僵化模式相符合的无意识信念，然后更进一步的，你的人生变得更窄，任何种类的资料都看不到了，除非是触及做负责妈妈的生活。所以他这里提到几个因素哈，第一个，我先有一个必须要负责的想法，所以呢我就自结于那个经验，然后呢我也有心电感应，我要当负责的妈妈，所以我这心电感应出去的话呢，我会吸引跟我负责妈妈有关的事情而已，只吸引那个部分。好， 然后我出去外面，我都只看到当护主妈妈所应该做的事情，哦，可能很多有关你那当个好妈妈的演讲啦，怎么照顾孩子的演讲啦，你都全部都只注意到那一点，而且你也会心电感应吸引这样的一个资料在你身边，无意识的，然后这样的话就越加强你的这个僵化模式啊，比如说我现在学赛斯啦。那我眼睛看到的跟赛斯思想有关的东西嘛，我一直按照一个东西在评估，就是它符不符合赛斯思想，对不对？那我去教会，我也看到，哎，它符哪些是符合我的赛斯思想，哪些是不符合嘛？我到佛教机构，我也会想说，哎，这个佛教的理论，你有哪些是符合赛斯思想嘛？我不管看到什么，我都会想说，这个跟我现在所学的东西有没有关系吧？所以我现在会不会变成很狭隘在？赛斯的理论上面，对吧？啊，它就是这种运作模式了，所以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看不到这个资料以外的其他资料了，除非是触及你那个母亲的这个生活。好，那他这个刚讲的这个当妈妈的经验呢，他只是在讲一个核心性的一个例子而已了。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嘛？好，就是。我要当负责的妈妈，这本来是没事的。可是问题是，负责这个两个字，它有 attach 很多东西，然后呢，它会狭隘你的观点，然后会以这个来当前部，然后再来会心电感应去吸引，然后会创造事件来加强。最后呢，你会发现，除了你要当负责妈妈以外，其他东西就都看不见了。好，就像今天帮你有问我一件事，说，哎，奇怪的，我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好像跟食物都没有什么关系。好像你常常会讲到去买菜、去煮菜、去干嘛，好，那所以呢，煮菜这个部分会不会也是变成我某些信念的一部分？然后我并没有再去看到其他的东西。那假如说我看到一个状态，就是哎，它其实占我很多时间、很多精神。那如果说我可以不去这样做的话，或者是说做的少一点的话，我会不会比较自由一点，或时间比较多一点？好，可是。当我没有去觉察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也不会吸引 Bonnie 的这一段话。可是如果我开始觉察了，哎，所以我也吸引 Bonnie 的告诉我这一段话，所以我的资料是不是变成扩大了？好，他说你抱持的某些基本假设，其实也是核心信念。好，我们讲到核心信念，刚才那个是在谈妈妈那个例子嘛？那现在更扩大的就是所有你的基本假设，哈，啊。都是核心信念。什么叫基本假设呢？啊，一条石斑鱼，它就不会是一个人，这是基本假设嘛？一条石斑鱼不会用手来打你，啊，一瓶石斑鱼不会去上课，这都是基本假设嘛？对不对？一条石斑鱼的话，不会上自己跑去餐厅吃饭，这都是基本假设。那我当然这个是比较开玩笑的了哈。那。某些基本假设它其实也是核心信念，比如说当人应该怎么样，啊，做个男人应该怎么样，做个女人应该怎么样，这都是基本假设嘛，那个都会变成核心信念嘛。对一个男人来讲的话，当英雄当男子汉，这绝对是一出生下来被社会期许以后，对其他男人期许以后整个你的文化所期许的一种特质嘛。
基本假设也是信以
为真的。对，你男人为什么一定要当英雄，对不对？那女人为什么一定要美丽？啊，问题是，对女人来讲，美丽它就是一种基本假设啊。很少人去怀疑这个问题嘛。所以你如果当女人的话，你会发现到你有一大堆衣服嘛，然后你有一大堆的这个手提箱、手提包，啊，一大堆的什么华饰啊，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男生都看不懂的，不知道那个到底是做什么用途的。绑头发很多种，像我们剪刀，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用途啊。对呀，这就是基本假设哈。那对你来讲的话哈，它仿佛是定义。哦，对女人来讲，美丽是一个定义。哦，这是个定义，因为呢，你是他们是如此跟你不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你会认为理所当然。男人。男生跟女生去吃饭，我不知道现在美国的社会怎么样了。如果以前我在台湾的话，大部分是什么？ 男生付钱嘛，这理所当然啊，你这让女生付钱你太没面子了吧，是不是啊？在台湾的话吃到我家吃饭一定要酒嘛，对不对？那一定要灌你酒，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灌你酒就表示我没有诚意吧，这都是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是如果到美国来谁管你啊，你要喝就喝啊，你不要喝你家的事，不要浪费我的酒，对不对？在美国没有这个文化啊。好，对中国的女人来讲的话，生孩子一定要坐月子，这是好像基本假设吧。可是你在美国就没有这个规矩啊，完全没有规矩啦，你反正生完了就要回家啊，啊生完了不能洗澡，哪有这种事啊，生了以后不能喝冰水。我知道 我老婆生完孩子人家送冰淇淋冰牛奶过来啊，然后叫她去洗澡，这是美国啊。可是美国的基本假设是这样子啊，台湾的基本假设就是你一个月之内不能洗澡，你一个月不能吃冰的东西，不能吃冷的东西，不然的话你会生重病，而且这病还好不了，生第二个孩子把它补回来才行，这就是基本假设啊。他在这里提一个基本假设，他说你们对时间的意念也是基本假设。为什么？对赛斯来讲他就没有时间这个概念嘛，他没有嘛。对我们的意识心没有时间的概念，我们的意识心基本上是没有时间概念嘛，所以时间的确是，他说在你的心智里面，也许你会觉得说搬弄一下对时间的思考是蛮有趣的。我们经常在讨论什么叫广阔性的现在，好，然后这个神就是习在今在永在的神，哦，这个很广阔吧，好，可是呢是蛮有乐趣的。可是你会发现自己在不管你怎么想，我今天讲的什么道理你们都懂的哈，今在习在永在，好啊，什么东西讲了一大堆，可是时间在基本上哈，和我对他的体验哈，还是不一样吧？你会觉得一秒一秒，一秒一秒在过啊，你明明就比较老啊，哦，你说这时间是一种幻象，然后我也送一个 sticker 叫屁，对啊，什么时间是基本幻象，是一个幻象啊，因为。然后你们根本就仍然相信自己生存在终点跟岁月里面吗？有人没有吗？你不觉得你生活在这个终点跟岁月里面吗？有啊。我就今天在想说，哎，今天啊六月九号啊，好，哦，对不对？好，哦，啊，那就不说了啦。对啊，没有啦，我就这样想一想。那没有，我就是某还是某些有意义的日子这样子的，就是反正跟时间有关这样子，哎呀，所以一个星期结束，下个星期再来，你不由分说的被季节在啊奔流拖着走。
要宵夜？
哦，不用了，它是很自然的。你的实质经验加强了你这个信念，啊，所以因此呢，所有的事件跟事件之间的时间流逝来建构你的知觉。我们之所以会觉得事件发生是因为时间的流逝嘛，哦，比如说你结婚了，你生孩子了，你干嘛，每个事件的那个这个时间的流逝过程，你个人对事件的知觉嘛。所以以这种做法本身呢，啊，就迫使你专注在一个时间的方向，对吗？哦，我们不管每个人你要去回想的话，你会想说，哎，我小学时候某个老黄老师怎么样哈？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校长怎么样？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是怎么样？你有没有一个时间概念在你的系统里面？有嘛？啊，那你告诉你时间是个基本假设，这没错吧？它是个基本假设，啊，可是我们意识心来讲的话，意识心它是没有时间的，所以意识心它在组织观念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因为时间而妨碍到他的联想。那我们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情感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情感的问题嘛，没有太多时间的问题嘛。我想，哦，小时候什么样子，然后立刻又到我长大以后是怎么样，那一下又是怎么样，你的联想里头不太会有时间感的。所以当我们只专注在一个方向的时候，会不会打消你以其他方式去认知你生活的一个念头？应该会吧，你只让自己专注在一个方向嘛。所以这里就是你说他怎么样去打破，他说 偶尔你会使用联想，那使用联想的话，是不是一个想法很容易的引起另外一个想法？比如说我觉得我想开餐厅，然后他就说哦，卖波霸蛮好的，然后想哎，波霸卖可是波霸没有办法维生，所以我波霸就顺便煎一点早餐或怎么样。你会一个想法会不会接着一个想法？当我一个想法接着一个想法的时候，它没有时间顺序，而且它也没有我们说的坚固的想法，没有。因为一个联想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脑力激荡是一个蛮好让我们产生观念的方法，因为一个想法会激动另外一个想法，会激荡另外一个想法，所以一个想法引起另外一个想法，那个是什么？你在你的意识心上面去看你的信念内容，或者是你从你的意识心 当中去崛起你一直没有在注意的那些事情。所以他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也往往会看到很多新的洞见，所以在你的心里面呢，事件的跳脱的时间联系的时候，他们获得了重生。所以当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让我们的观念或我们的想法能够重生的一个方法是什么？跳脱联系性的时间。那我们的意识心或者是我们的 mind form， 在我们意识心的那个状态，它是根本没有时间性的嘛，所以每一生每世的转世经验都在 mind form 里面嘛，所以它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联想，它的在 mind form 里面的观念它是活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取得我们 mind form 的资料呢？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联想。你不知道联想有多重要，因为你只是想一想，可是你不知道联想可以一个观念带来一个新的观念。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认为这一节里面赛斯提到的一些很实用的方法，就是说你不断的用很多的联想去挖掘你意识心的内容，去了解你的信念的结构，去让你的思维结构。因为当他开始联想的时候呢，他常常会在离开事件的一个时间联系感。我们在联想的时候，我们管时间吗？没有吧。那我们有他这里提到说，当他离开了这个时间联系的时候呢，你心中的那些观念或是那些思维，他就获得了重生。他再强调一次，他说你明白吗？你已经打散了思想，然后把他们从惯常的组织中释放了出来。我们心中有很多想法，而且那想法都是组织的，组织起来的。好，比如说我认为你走出去，你看你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你走出去哇，你所看到的事情你都有感觉，对吗？有些你喜欢，有些你不喜欢。那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跟你组织性的想法有没有关系？有吧。你不喜欢这个人，是不是你有某个惯性的思想不喜欢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你那些想法呢，什么时候被打散呢？当他脱离了时间的联系，当他是在联想状态的时候。好，如果你有上过想象力的课程，或者是你有上过创造力的课程，你就知道这个部分它的重要性。它甚至可以说在你一生当中，你的创造性思维最重要的一门功课。你去看我写的文章，或不管做什么事情，它都很多的联想的。比如说我从这里联想到那里，从那里联想到这里。好，我今天写的这个引导文，那我就从这里想到那里，从那里想到这里，又从这里想回去，又从那里想回来，就很多的联想它会串在一起。然后一联想以后呢，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扩张力，它的思维它其实不断在变动。你是透过这种方式不断的来了解你的信念，你是透过这种方式不断的发现你意识性的内容，你是透过这种方式不断跟你的内在的思维做联系。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就好像你不要以为你去运动一下，去 fit 一下，好像对身体没有什么，一天哪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可是你如果把它当体操， 如果这是你的心灵体操，如果你养成习惯，你如果随时都有这个联想的习惯，随时有打破这个时间思维这个习惯，随时让你的思想是自由的，随时可以换不同的思维在你的心中的话，你会发现你是一个天真而且完全自由的一个人。好，因为你可以把所有的观念带在你自己的身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可能在这一刻是一个讲赛斯课的老师，我下一刻可能在迪士尼是个夏蕊那样的小宝小宝宝。那我在当夏蕊的时候，我就不会管我当老师的这个角色啊，对吗？我就尽情的玩啊，我就高高兴兴的跟孩子玩一样啊。我今天当丈夫，我就当丈夫啊。有哪一天我必须要当太太，我就当太太啊。我什么角色我都可以把它体验一下。我今天是厨师，我就当厨师啊。好，我今天是个老板，我就当老板啊。我随时让我的思维在一种不同的状况之下，我完全的让自己可以解构，而且可以自由的联想。然后这其中呢，你会发现到说某个角色它都可以连在一起，而且都可以互相为用的。这是赛斯告诉我们的，我们怎么样去跟我们自己做联系。更重要的是下面的那一句话，当你开始脱离的时间联系，当你开始联想的时候，你打散了你的思想，就是我们说解构了，然后从惯常的组织中把它释放出来。他告诉我们说，当你透过联想去了解你的思想的时候，你距离自由的检验你的自己的心智的内容已经非常近了。所以我们不是在提到吗？是啊，你的意识心的范围实在太广大了，对吗？你的意识心实在太有力了，你的意识心实在太聪明了，你的意识心可以像理查巴哈那样给你一本书，你的意识心可以创造你的很大的成功。可是你平常要做体操啊，你首先你要知道你有个意识心吧。第二个，你怎么样跟他联系呢？当你透过联想去了解你的思想的时候，你距离自由的检验你的意识心的内容，天国近了。你要悔改，开玩笑的哈。哎，各位，你如果重视他这一段话的话，这个可以让你的人生带来无比的力量，各位。因为我们只是把它当想法在想，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你只是把它当一个新的想法或者一个说法。可是如果你去练习看看，就好像我说的，你去 fitness 去练习看看。天哪，如果你可以跟你的意识心联合，你可以接近你的意识心的内容，你可以人车一体，没有间隔，你能够花你的人生有多大的乐趣跟多大的力量啊。联想，哦，天哪，这个它可以透过联想去了解你的思想，可以透过联想打破你所有的这个僵化的思想，解掉人格特质，解掉僵化的，解掉绑住你的。透过联想，你已经能够检视你意识心的内容。赛斯的教导就是：好，人有四个系统，有内我系统，有意识心系统，有自我系统。我们现在已经慢慢了解，是有这个四个系统，对不对？身体系统。好，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我们自我意识的系统去控制身体的系统，然后去创造人生，那个真的是很表面的，对不对？如果说你能够了解意识心的系统的话，你的人格特质怎么去改变，你能够由衷的变成一种不同特质的人，哇！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放下了时间的观念，而又从其他的核心意念当中去看你的意识内容的话，那么不好意思，你又把它重新组织起来了。好，也就是说，当你在联想的时候，你要让心是完全自由的。比如说，我现在放掉了我现在放掉的时间的观念了，可是呢，我又把其他的核心信念拿起来，把我当妈妈啊，就是我要负责任啊，虽然讲你又把它连起来了，所以我们随时。刚刚他不是讲一个吗？随着你的自由的思想走，不要去评判他、批判他，不要跟你现在的架构做比较。刚刚是不是讲这个？ 然后他这里告诉你说，那你现在把时间这个观念放掉，让他去联想，可是这是又去批判他，又去比较，又跟你的信念比较的话，那你又不是又死起来了吗？这个算是蛮有趣的哈。所以他说，我不是说你不要去组织那些内涵，不是说你永远就不要组织。哎，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啊！哦，对，他蛮 smooth 的，对。那你说我的思想都不要组织吗？哦，不是，他说不是叫你不都不要去组织，而是说呢，你要对自己的构造物了然于心。我是怎么构造它的？是我去构造它的，我是把它放下来去构造它的。我把这个想法放在我心中。我现在当妈妈，我现在当个妈妈角色，我知道我去建构它，但是我不是不要去组织它，我是了然就好了。好，他这里讲的一个很有趣的，他说。你的脚趾头如果踢到一个摆错地方的这个念头，其实跟踢到一把旧椅子是一样的。念头不对，你踢到它，那你就有痛苦嘛。那就好像踢到 旧椅子一样，是很容易而且是会痛的。那如果你把你的信念当假设成一个家具的话，那对你会很有帮助。你的任何的想法，任何的观念，任何你觉得信以为真的想法，它不过是一个想法，它像家具一样。那我之前我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我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我是用衣服来表示，就是说你今天穿黑衣服，那人家知道你悲伤吗？啊，你今天穿得很亮丽，人家知道说哦你很快乐吗？啊，很 sexy， 哦你现在在交你男朋友或怎么样嘛？好，总而言之，衣服可以代表你的想法，可是他这里更深入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信念假设是一种家具，那我家里要摆什么家具？你可以重新摆啊，你可以重摆，可以改造，可以翻新，甚至可以全部丢掉或全部换新啊。你的观念难道一定不能改吗？因为观念是你形成的啊，你是从小形成它的啊，为什么不能改？好，比如说我觉得我很孤寂，我不想交朋友，那可不可以改掉？可以啊，你要不要而已啊。好，所以那你说我不要啊，那你为什么不改看？反正你不会损失啊。你改改看，哎，不喜欢，那就不要再回答原来就好了吧。所以你的观念也是你的，你不应该受到观念控制。啊，我一直习惯这样，那这样不是很舒服的时候，我可以换一种方式。你有钱决定哪一些？这是我们昨天开那个决定者程序的那个课程的一个主要核心嘛。你的观念谁决定的？你决定的嘛。你的观念会变成信念嘛？啊，你的信念会直接送到意识心嘛？所以你的人生是你的观念在决定，而谁决定的？你嘛？你决定你的观念，啊，决定那种解释的方式，然后就变成你的核心信念，然后核心信念就创造你的人生嘛？所以谁决定你的人生？你自己嘛？所以决定者程序的角度来看，谁做决定？你决定的啊？你决定使用哪个观念啊？你决定那个观念是你的家具啊？你决定用这种观念来做啊，好。那么他说，就好像想象自己崇拜这些家具，某些家具的形象会来到你面前，他的意思是说你的信念，然后你就问自己，这些家具代表的是什么意念？比如说，我觉得我不想跟那些言谈无趣的人在一起，那这个想法、这个信念，它代表的是什么意义？那么你可以把这些家具翻开来看看，配不配啊？我喜不喜欢它啊？哦，这样不好，那我就不要用这样啊。他说这里并没有神秘可言，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信念是什么的，你很清楚，甚至别人没有你那么清楚。我为什么不喜欢跟大家接触？我很知道我真正内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他说你会去看那些信念群，是你决定要不要深入去看你的内心的。不是你看不到，是你要不要看。你并且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运作那些心象。我心里面有什么感觉，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法去看我的内心。那不合适你的想法，把它淡掉吧。好，比如说我现在发现到说，我现在又觉得蛮寂寞的，那我可以把那个造成我寂寞的想法把它丢掉，可以啊。 或者是说，哎，我现在啊，时间被这些社团搞得乱七八糟，我可不可以就说好吧，我就这个想法把它换掉？可以啊。好，比如说我一定要读书的人很人要很多很风光吗？我觉得哎，那也没有必要，那放掉就好了啊。不适合你的想法，你就把它丢掉。如果你接受这个建议的话，哈，在你心中找到这样的一个意念，然后对自己说，比如说我已经看到我的信念了，哦，原来我这个人太爱面子了，好啊，都希望别人觉得我很好，那我已经看到了，然后我告诉我自己说，可是Charles就是这样的人啊，我没有办法放掉这个信念，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我放不掉我这个意念。再是在说呢，你必须要了解，念头本身就是念头而已，就是念头本身就是信念啦，哦，你可以把第二个信念丢掉，不比把第一个信念丢掉更难。比如说，哦，我本来就这样子啊，我没有办法改啊，哎，啊，你第二个这个以为自己不可以改的那个信念呢，啊，你可以丢的跟第一个一样快的，你只要愿意丢，它就可以丢啊，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自己的意念前面绝对不会束手无策，谁想出来的？你嘛。啊，你换不掉那个想法，谁换不掉？你嘛。说这是我的孩子啊，我怎么可能换掉他？这是我孩子，我怎么可能不关心他？这是谁想的？你想的嘛？可不可以换？可以嘛？对不对？啊，我不想跟这些人接触，谁想的？你想的嘛？我不想嘛，对不对？那要换掉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嘛，你不会束手无策嘛，哈，哦。好，他说用刚才那个比喻，你会发现到哈，哦，一些出乎意料的一些佳句，哦，然后他说你不要只看意识心内视的中心啦，你必须要谨记，要看到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什么叫视而不见的东西？你的核心信念嘛，你信以为真的想法嘛，对不对？啊，哦，比如说，哎，邦尼可能一个想法说吃的会胖，所以不敢吃。生日快乐 ，OK。我又不是今天，
不然你为什么？
对，
不是今天，
不是，对。所以，因此不要只顾自己的意识心的内容，我看不到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了哈。他说，那些明明可以抓得到，却又像是实相的一部分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铜墙铁壁啊。所以他说信念型的组织是一个极具特性又极个人化的方式组成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信念型，而信念型呢，它是心智的形成物，也就是它是大部分我们谈到信念的话，它已经内送到意识心里面了，变成心智的形成物了。那但虽然它是非常有个人性，可是他说在各种不同的组合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模式存在，也就是找到一个就会找到另外一个。比如说我找到我在电脑上一直想帮助别人这个想法，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更早期在开大学社团里面，哦，一直想要去帮助别人这个想法，我一定可以找到我在佛教机构想要帮助别人的想法，我一定可以找到我在赛事想要帮助别人的想法。那这里头可能都有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我希望别人看我很好，有没有？有吧。好，我想好好在赛事上面推广，那跟我以前在要去佛教里面推广有没有一样？有嘛。跟我想要在基督教推广有没有一样？一样嘛。跟我想在大学里面去推广创造创新社有没有一样？一样啊。那其实它是来自一个同样的一个形式，所以你找到一个核心信念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第二个。它是每一个都有一个，我们说它组织的方式会有一个模式存在，它有一个模式存在。所以一个被家暴的女人，常常她在结婚也会被家暴，啊，一个被人家很尊重的女人，可能到任何地方你也会说她奇怪，她什么运气那么好，都碰到好男人这么尊重她，因为她有一个模式，找到一个就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它可是不带 repeat 的，啊。他这里又回到那个做负责妈妈的这个观念，他说很容易导向与负责任有关的心灵结构， 它就是一种心理架构嘛，一个心灵结构。所以如果你按照那个信念，那个意念的一个价值观来决定你要接受哪些资料的话，哦，那么你也许会认为除了做父母的立场以外，任何其他立场都是错的。好，我如果不当一个好妈妈，我去玩不应该，我去跳舞不应该，我去上课不应该，都是错的。那错的最多的是什么？宗教里面最多。好，比如说我去教会里面，我会发现好像很多事情都不应该做。我到佛教机构以后，我也不能够 吃肉，也不能够杀生，也不能够踏小蚂蚁，就什么都不行，对不对？那我外面很多罪恶感。那这里赛斯对罪恶感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论述，好，你去看哦。他说呢，这个罪恶感所抱持的信念，哦，会像水泥一样把其他的核心信念凝聚在一起而加强它的力量。为什么我们活到老的时候，会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会那么样的没有 力道呢？其实你去检查看看你心中到底的那个罪恶感，而且罪恶感会把所有的地方呢，就像水泥一样把它粘起来，然后加强它的力量。各位不要忽视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上这个课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只要你心中有罪恶感，啊，这个罪恶感的话，你可以从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得到。你再注意用罪恶感这样的一个念头，哦，各位我们回去做一个功课，在下一个礼拜当中，你来自己检查，你不用告诉我了，不用告诉任何人，就是你在每一天在未来的这个一个礼拜当中，用罪恶感这三个字去看你的内心，你去看到有多少罪恶感。好，比如说我迟到了我有罪恶感，我今天没有煮菜我有罪恶感，我把孩子让他哭了我有罪恶感，我今天好像没有亲老婆一下就走了我有罪恶感，那我反正你会发现到说我事情没有做好我有罪恶感。可是你学赛斯不是在告诉你说所有都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吗？其实都是所有的发生都有它的原因吗？那现在的重点是在于，哦，他这里很重要很重要在讲这个东西，就是罪恶感所抱持的信念会像水泥一样，会把你很多的核心信念连在一起，然后把那个核心信念的那个不好的部分呢，他说像什么呢？他说这些信念不是死的意念哦，它就像破坏过的瓦砾，被敲破的瓦砾哦。你那些信念像被敲破的瓦砾，你当一个妈妈，你觉得没有照顾好孩子，产生出来的罪恶感，会把你本来原来的那些信念，像敲破的瓦砾那样，把这些瓦砾再粘起来，变成铜墙铁壁把你围住。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的想法、你的思维、你的信念它是死的，它活得不得了，它活生生的，活生生的呢，本来在那边也还 OK， 它只是在那边，什么东西把它连起来呢？什么东西加强它的力量呢？罪恶感。你心中有一点点，比如说，哦，我弟弟要结婚，那我没有好好去照顾他，我多少心中会产生一个不良的感觉，那个罪恶感会把你很多的信念连起来，他会去加强它，会去加强它。好，它这里像水泥一样把其他相似的核心信念凝聚在一起，而且会加强它。他说这些信念不是死的，而是你像是被破坏中破坏过的瓦砾。为什么他讲破坏过的瓦砾？因为罪恶感，他把那个信念把它像打碎了一样把它粘起来。那他们是心灵的东西，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来讲，你的任何思维，你的任何一个从你脑袋里面闪过的念头，它是活生生的，活的哦。我们的细胞是活的，我们把它组织起来，我们的信念我们像细胞一样把它组织起来，是活的哦。那不但活的，它你把它组织起来以后，它会形成一个坚强的铜墙铁壁的信念，如果里面加了罪恶感以后，它会像水泥一样把它粘在一起。你说孩子跌倒了，你会不会哇一直亏欠到不行？像我儿子啦，我交给我岳母，啊，我交给我岳母，哦，你看他笑的那样。那我岳母帮我的儿子剪睫毛，因为我们家的这个眉毛都很粗嘛，就剪到他的皮，到现在他还是有一点皮。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个当爸爸的真不负责任这样子。但我相信他阿嬷，哦，应该是更加的罪恶感了。 哪里想到的话，你说。它有两个东西啦，一个是羞愧感，一个是罪恶感。羞愧感是我根本接受我做错了，好，比如说我做错了，我接受了，那我就我没有去。但是罪恶感的话是想说，我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地方的不同哈。比如说你跟一个女孩子跳舞，啊，初步舞会刚认识她，然后你踏到她的脚，然后你会跟她讲说，对不起。那你的意思好像在告诉他说，我因为不小心才踏到你的脚，这叫做罪恶感。那羞愧感是说，不好意思，我不会跳舞了，你就直接承认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承认的话，就是我对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我全然接受，那没有罪恶感，我接受我没有做好，那个叫羞愧感。但是罪恶感呢，叫做 guilty 的是说，我跟你讲对不起，我不小心踏到你的脚，你怎么会不小心？你本来就不会跳舞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第一次跟我老婆跳舞就是迎新会，我们大学迎新会，一脚就踏到她的脚，然后因为我不会跳嘛，我本来就不会跳，从来没跳过嘛，对不对？啊，但是又想追嘛，所以变成你就会踏到她。那你的这有两个心态嘛，一个就是我就不会跳啊。这是一种嘛，那就没有留东西在里面，对不对？可是你现在留的东西是什么？你一直想要去搬回来，就是我是不小心的，我是不好的，我是怎么样？就是你会留个东西在里面，这不太一样了。对，好，所以他说，他们像细胞一样会群聚在一起。你的信念啊，一连在一起以后，他们像细胞也会群聚在一起，然后保护自己的实效跟本色。所以一个人当他忧郁的时候，或当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哈，这个会跟细胞一样保护他哦，粘着紧紧的哦，好，然后保护他自己的实效跟本色，他不愿意离开哦。当你有罪恶感的时候，你会包住他自己哦。那他说换个角度来看哈，你必须要用同样的观念来喂养他。比如说我这个人觉得我没有价值的时候，我会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喂养我自己。你们也许觉得我很好，可是我只要碰到一个状况，比如说哎，今天人少了，我就想哎，我大概是很不会说啦，啊，我大概是很没有价值。我有没有用这个观念在喂养我自己？我举个例子啦，哦，不是说我这样子啦，但是多少也是有啦，这叫接受，接受就是这个。错了就错了嘛，啊，但是我觉得说有点不甘，或有点觉得说留在那边，我是其实可以做好，但是我没有做好。这样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后留的东西，后留的缓，就是做错就做错，但现在你一直在打自己，这样子，好，那你这样的话呢，他会也类似的观念不断喂养自己啊，我没有用了啊，我没有用了，这样子，好，所以他说，当你检查这种信念的任何一个的时候，哈。你威胁到整个结构的整体性，你自己觉得没有价值，你会慢慢变成一种群聚在一起的细胞，而这个细胞呢，它会保护它自己，我没有价值了，我没有价值了。然后这种东西呢，会群聚变成活的东西，然后必须要用不断的用最后用没有价值来喂养它。如果你开始去看它，它会慢慢会缓急。我要联想，我一看他啊，或者是我检查我的信念的任何一个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受到威胁。所以你说你要带一个忧郁症的人，有那么容易吗？你问他，你说嗯，那，啊，你失恋，嗯，那，啊，失恋再去交一个，不是有那么多男的吗？他根本理都不理你，因为当你开始检查这个信念的时候哈，你整个威胁他的整个结构，因为他真的会难过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失恋这本身嘛，是自己没有价值那个部分，对不对？所以你去检查他，你要想告诉他，你想要说服他，不好意思，他缓急力很大的。所以他说，因此有方法可以插入一个新的支柱， 将来说来度过你的难关，你可能会植入一个想法，然后当你这很难过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啊，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坏，你植入一个想法想要度过难关。可是呢，也意思是告诉你说，你像砍树一样嘛，你砍树，你不要说想要一次就把那些树 砍走。比如说这个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你不要想一次就把它变成他很有价值，做不到的，你慢慢直进去，慢慢直进去。他说当你检查这个核心信念的基础的时候，你并不必然要全部崩塌在你自己身上，不是一次完成嘛，你没有办法这样做的，因为你会有很多防御，会有很多抵抗。好，所以这一章就大概讲到这里这样子。那下面那一章呢，因为只有几句话，我就顺便讲，而且跟前面是有关系的。他说在我们的主观生活，什么叫我们的主观生活，就是我以我的感觉，我的主要的感觉，主观就不是客观嘛，就是我的想法。好，用我的主观的生活当中呢，想象力它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刚提到联想，对不对？现在提到想象力，那它为什么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因为它赋予你信念的活动力。你信念本来是没有活动力的，然后想象力造成它的活动力。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来讲，当你的孩子不读书的时候，你的想象力是什么？他以后怎么办嘛，对不对？那这个孩子三十岁了还没有交男朋友，他以后怎么办嘛，对不对？你现在的生活本来，比如说你2000块，你蛮觉得蛮好过的，3000块也蛮好过的，对不对？但是你会马上一个想法，我老的时候怎么办嘛，是不是？我怎么维持这样的状态？或者你现在的关系可能处在一个比较冷漠的一种状态，你想说那这样下去怎么办嘛，对不对？这是不是都是想象力的结果？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力的时候，这个孩子比如说他在玩，玩得很高兴，你想说孩子这么爱玩，他以后怎么办嘛，他不好好读书，你就开始忧虑他了，对不对？所以你的想象力有没有让你的信念带成活动力？有吧。孩子本来玩得很开心啊，可是你的想象力是说啊，那如果孩子这么爱玩，他以后就不读书啊，不读书就不成器啊，不成器他以后的日子怎么办？你就开始担心了啊。所以其实是你没有安全感的那个信念经过想象力以后它产生效果。所以想象力是什么？信念的活动力。原来信念还没有那么严重哦，是想象力造成它的严重的结果。所以你的信念被转成实质的经验，要谢谢谁？谢谢想象力当作是一个驱动的媒介。你因为想象力，所以把你的信念往前推。你有一个某个信念，它还没有真正的动力，真正的动力是你的想象力当作是各种驱动力的媒介。所以因此之故，你对意念跟想象之间的关系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比如说我觉得我很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没有价值嘛。但是想象力为什么啊？我以后孤苦伶仃。好，那你说现在40几岁了还没找到伴侣，那我老的时候，他就开始想象了，我一个人拄着拐杖，然后没有人照顾我，我可能睡在床边根本没有伴，我身边没有人照顾，我进棺材没有人跟我吊念，你什么想法都来了，对不对？那是想象力的作祟。所以本来自己没有价值还没有那么严重，可是经过想象力的推展以后，他说你对想象力跟意识之间的这个关系你要了解。好，为了驱逐不适当的信念而建立新的观念，你就必须要用想象力。你现在可以用想象力把你的信念啊，或建立信念推进推出。所以什么东西让你的信念能够移动呢？这个就是很重要了，你的想象力。我有建立一些信念，那我要改变我的信念，我刚刚讲到要联想，对不对？现在告诉你想象力为什么，因为想象力可以让你的信念往前移跟往后移，你可以用想象力把它推出去，把它推进来。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为了驱逐不适当的信念而建立起新的信念，你要学着用你的想象力把观念推进推出。那这个又是我们的 可以练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习题，只是说我们有时候只是在讲课，但是其实这种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练习的。你有什么信念可以把你，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没有价值，那我可不可以想象，哦，有一天大师哦，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想？可以啊，你把它推进推出啊。你开始用想象力想你自己的时候，那个没有价值的自己突然间就会出去了嘛。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小女孩，她去挤牛奶，要去卖牛奶，然后就想说，我牛奶卖出去，我就可以开始买鸡蛋，鸡蛋可以孵小鸡，小鸡以后卖了小鸡很有钱，我就可以买一只牛还什么好的，然后就慢慢想，就越来越想越大，然后不小心碰到石头，牛奶跌了，什么都没有了，对吧？那你在想，他有没有？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事业的时候。哦，我有没有用我的想象力不断往前推？啊，比如说要做脸书，它可能是在刚开始在一个名大学里面之间的网络系统嘛，然后去慢慢去想说，哎，我怎么样让大家能够联系的比较快速一点？然后慢慢，哎，大家也能很快，我就往前推啊，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国家的，甚至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平台？好，然后去加到什么的，就是都想象力在推的啊。所以你有一个想象力，我有一个。Imagination 是不是可以把我的信念往前推往后推？所以他说正确的想象力正确应用可以把你的意念推到你们所想要的方向。所以你要改变信念，结果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用想象力往前推往后推，不断去换它，第二个呢，尽量的利用联想，因为联想会把你的思维放它自由，会变成一个可以 连结的东西，会用情感把你的思维连接在一起。那第三个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跟着你的思想走，但是不要去批判它，不要跟你的原来的系统做比较。你不觉得这一节课很精彩吗？因为至少他教很多实用的东西啊。呀，啊，刚好有九点了，那我们就先把它停下来，然后我们再讨论好了。